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恩待我们，再一次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愿意我们与你亲近，你好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启示，盼望我们真是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越过与你越近，越过与你越亲。主，带我们进入那个在爱里面那个完全的地步，与你能够完全的连接，没有任何的间隔，乃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你的荣光。主，恩待我们，我们再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次交通到第二章的第七节啊，第二章第七节就讲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那我们今天要交通另外一段，就是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啊。那第三章的第五节也完全一样的话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所以这两句话完全一样，就说出了啊，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是完全第七节是完全的一段一整段啊，到了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那就来到了第二段啊。所以这两段分得非常的清楚啊。那第一段我们上次很简单的提了一下，它是从因着渴慕受主吸引被主带到内室得到启示跟光照然后因着他继续的追求主让他与王同坐席，与主有交通最后进入筵宴所享受主的爱最后他就进入了安息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段所交通的。在这一段里面呢，他的经历是非常的完整而这一段非常的重要，我们盼望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或者我们正在经历，因为这是以后我们属灵的路程的一个根基只有在第一段我们真正彻底学好了以后，我们后面才会走得好那到了第二段，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它跟主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良人并不在他的旁边本来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但是现在呢，良人不在他的身边，而且呢，他是穿山越岭而来，从外面回来的所以这是一开始给我们看见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从第一个阶段一下跳到第二个阶段，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不太明白，我想这个当事人他也不是很明白然后就发觉呢他的良人是站在墙壁的后面，所以这个时候他与主之间有了墙壁本来是没有间隔的，但是现在有了墙壁而且呢，这个良人是在站在墙壁的后面站在那个地方，而他呢是躺在床上。如果你读第三章第一节就知道他是躺卧在床上，所以他是在床上主是站着，所以一个是躺着一个是站着，所以 这景象完全不同了然后在这里呢，主呼召他起来与我同去有两次，第十节第十三节都提到起来与我同去然后接着我们又看见主求他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他躲起来了，他在岩石穴中，他在陡岩的隐秘处，他没有出来，所以主说，求你让我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所以这也是跟第一段完全不同的然后这里到了十五节也看见，我们要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的小狐狸，所以在这中间我们看见有小狐狸出现，所以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跟第一段的光景完全不同而且呢，他对主的要求也不一样了 在第一段的时候好像主有什么要求他都答应，但在这里呢，当主说起来与我同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知道在他跟主之间呢有阴影了。因为你读到十七节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日影在原文就是 shadow， 就是阴影，而且是复数的。换句话说，他跟主中间呢有很深厚的阴影挡在他跟主中间，这是跟第一段经历完全不同的。然后呢，他也知道跟主之间已经有了分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提到了比特山上，比特山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分裂的山，本来在一个山上，现在这个山分裂了，好像主在这个山上，他在另外一个山上，所以中间不但有黑影，而且中间有了分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答应主的呼召，因为主说起来与我同去，起来与我同去，结果他怎么讲呢？他说你要转回。所以他不但没有答应主跟上去，他还盼望主回来。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在第二段里面跟第一段完全不同了。而且在第二段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本来在第一段跟主的关系这么好的时候，在第二段出现的时候呢，主居然已经离开他了，而且呢，主回来的时候呢是穿山越岭而来，跟第一段完全不同，然后在他们中间有了间隔，墙壁就说到了间隔，而且呢，我们的主站在门后，换句话说，他站在那边，他没有打算要进来，因为如果是要进来的话是提到门，在这里没有提到门，就说出了他并不是要进来，他是站在墙壁后面，换句话说，主有行动，主准备要出发，主盼望他跟着一起出去。所以在这里有很多的疑问，就是说到底这个墙壁是什么，主呼召他与他同去到底去哪里，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二段要特别看见的，而且主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为什么他在岩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他不出来，这也是在这一段我们要特别 要好好来读的，然后我们也看见这里的小狐狸到底是什么，怎么会出现了小狐狸。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二段我们有好多的疑问，我们特别要明白的，那在所以我们要真正认识第二段呢，我们必须再回头来看第一段，到底第一段它的光景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再来对照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那我们曾经讲过，在第一段里面，他因为主的爱激励他，所以他就愿意走属天的道路，愿意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这是一个这个女子刚开始的经历，我们都不认识爱，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爱，只有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神愿意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的儿子独生子为我们舍了，我们从此才知道什么是爱，然后我们的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能够对他有一个渴慕，愿意更亲近他，愿意跟着他一同来走这属天的道路，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里面，他认识了神是爱，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认识了神是爱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起手来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真正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认识，我们是怎么被神来充满，所以在他因着爱的激励底下呢，他里面有个祷告，他说愿主来吸引我，我好快跑来跟随，就是因着他这样子向着主有这样的祷告，所以就被带进了内室，就得到很大的启示跟光照，一方面看见主的丰富，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他何必在主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他渴慕与主有直接面对面的交通，他渴慕从主那里得到供应，得到喂养，得到安息， 所以他就被带进了类似、啊、我们看见、啊、他不但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不但、啊、追求主、啊、他也答应主的呼召、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愿意谦卑，愿意顺服，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在这一段里面呢、啊、主要在他身上做工，主要为他鞭上金鞭，镶上银钉，主要他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所以他愿意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不但追求主，他也答应主的呼召，愿意谦卑的，愿意顺服，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主呢就带他进入更深的地步。我们晓得在爱里面，你会发现如果爱够的话，在爱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他什么都答应，因为这是一个起初的爱，而爱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答应主的呼召。那十字架在他身上呢，不仅对付罪恶，十字架也除去他里面的污秽，十字架也对付他的情欲，使他这个人呢，因着跟随主的缘故，就慢慢的被主接近。所以一面他在这里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就看见了一面他跟主在爱里面有很丰满的交通，所以接着呢，我们就看见他与王一同坐席，这个时候呢，他的喇叭就发出了香气。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第一段的时间里面，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不但走十字架道路，他也一面的跟主有跟亲密的交通。如果我们光有十字架，如果我们没有与主的交通，我们就绝对没有力量走背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你如果真的愿意来背十字架，你就会发觉你和主，主和你交通更亲密。所以你要有这个心愿。所以当他这样与主一面背十字架，一面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的时候呢，主就把他自己更多的交通给他，他就向着主就发出了更多的香气。所以这就是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当我们在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当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他说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前面他都讲到他，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按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都是他。可是一背十字架的时候，当他一开始走十字架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马上就变成你。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与主的交通，而且当你愿意顺服来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发觉你与主越交通越亲密，而这个时候主就把他的自己更多的来给你。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当他与王同坐席的时候，他里面就发出了香气，然后他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他怀中，我与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后来他就被带进了筵宴所，所以主的恩典，主的慈爱就充满了他，他被主的爱充满，被主的灵充满，那这个爱这个恩典太大，所以过于他所能承受的。所以我们到了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就看见他休息了，这时候他就进入了安息。所以我们属灵的道路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里面，主常常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而因为这个爱吸引我们呢，我们就愿意不但渴慕他，我们也愿意答应他的呼召，我们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毛病就是你一休息呢就休息了，不再往前了，就停下来了，我们满足了，而且因着第一段的经历，你会发觉呢，如果我们经历过这第一段经历，我们真会觉得我们到了顶点了，已经经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属灵追求常见的问题。很多人因着与主有过这么甜蜜的交通之后，再也抓不回这个感觉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停下来了。但是我们的主，他是一直往前的，因为他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完全的地步。所以他盼望我们在爱里面与他能够有完全的联合，这是主的心。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也认识我们，所以当我们因着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再往前，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他能够懂得。所以在第二章第七节特别说，提醒那些人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等他自己情愿。但是时候到了，主自己要来呼召我们与他一同往前。所以在第一段的经历里面，很清楚的你看见他经历了许多的经历，因为他谦卑，他顺服，他也愿意舍己，他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他不知道这些都是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常常不认识恩典，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得来的。这就好像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出埃及记的十九章，这里的经历跟我们这里提到的经历很像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我们特别从第一节看到第六节啊。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这个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啊，在中文翻译给我们一个印象，就好像他已经离开了埃及，离开了埃及三个月了，整整三个月。但是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是说他离开了埃及，到了这个时候呢是三月的第一天，三月的第一天啊。好，那在到了现在，他们到了西乃山了啊，西乃的旷野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很多的经历了，他们曾经经过红海走干地，但是埃及军兵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死了，所以他们经过了红海，他们也在旷野的时候经过了马拉，碰到水很苦，他们在那里抱怨，就神指示摩西丢了一块树木，丢了一块木头，水就变甜了，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然后呢，他们又来到了以琳，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之后他们想要吃肉，神从天上降下鹌鹑来给他们吃肉，后来也给他们马拉。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供应他们。当他碰到了敌人亚玛利人的时候呢，神使他们胜过亚玛利人。所以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到现在这一天呢，正好是几天呢？47天所以他们是从1月14号离开的晚上离开的然后一直到了今天呢，经过了47天他们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所以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了神那里，耶和华从天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玉以色人家，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听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经历，他们也有了征战他们也得胜了，但是神怎么说呢？其实你们经过这一切，事实上是我像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这完全是恩典，他们只是坐在翅膀上面那飞过来的， 所以那么多的经历呢，在他们自己来讲太美了，他们好像做了好多的事情，但神说在翅膀上我带来归我。所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神要他们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他说你们要做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很能够，是他们做到的。所以你看到了第八节呢，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我们知道后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遵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他们也不认识恩典。所以后来到了第三天啊，如果你读到，你接下来再继续读下去了，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呢，神就颁布了律法下来。所以第三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圣经上的第一个五旬节。所以圣经上旧约第一个五旬节呢，神颁布了律法。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呢？要让人知道，你们以为你们能遵守，但你们实际上不能遵守。所以经过了几千年来，没有人可以靠律法成义。等到你一直到了新约，新约第一个五旬节是降下什么呢？是降下圣灵。为什么降下圣灵呢？就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遵守律法，但是借着圣灵呢，我们所做的、所行出来的能够胜过律法。因为爱能够使我们所做的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就好像我们第一个阶段所经历的，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满足了，但是神知道怎么来带我们。所以你到了后来，如果你继续读，读到民数记的时候，后来神就带他们离开了西乃山，就有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所以他们会起行安营，起行安营，每一次的起行，每一次的安营，都是在学他们必须学的功课。所以这就是在第一个阶段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刚才读雅各的第一个阶段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其实这些都是恩典。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学习的是要住在主里面，没有错，在主里面是很美的，因为在主里面你是与主有交通。但是第二个阶段呢，神就要叫他与主同行了。所以我们不但要学习住在主里面，我们要与主同行，住在主里面与主有隐秘的交通， 与主同行呢，向着世界做见证，在生活上要有见证。所以在第一个阶段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他满足了，但是呢，在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主没有满足。在第一个阶段他得着了他要得着的，但是在第二个阶段呢，给我们看见呢，他还没有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要他得着的。所以这是我们在看第一个阶段跟第二阶段我们发觉他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二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你看保罗已经那么属灵了，但是保罗怎么说呢？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还要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你看见在雅各里面第一段，他以为他得着了，但是他还没有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要他得着的。所以你就发现啊，什么时候我们满足了，我们得着了， 我们不再与主往前了，与主之间就有了间隔，就有了墙。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自满了，这就成了我们的墙，而我们常常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所以我们一直的回头抓住从前的经历，而我们没有继续往前。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再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如果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但是第三节讲得很美，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知道的。如果有人爱神，神知道，这人乃是神知道的。所以在恩典之下，在第一个阶段都在恩典底下，在恩典底下呢，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在恩典底下，我们学到了一些以后，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变得怎么样？变得很主观，变得很主观，因为你得着了嘛。但是我们的主观呢，很容易蒙蔽我们，成为我们与主之间的墙，成为我们与主之间的间隔。所以有的时候主不能给我们太多，因为给我们太多以后，我们就骄傲起来，我们主观起来，我们什么都知道，这成了我们的墙，我们就留在那个墙内。而且什么时候我们如果看重主给我们的恩赐，主给我们的恩典，就像他那一段经历，我们有时候太看重我们有以前有过的经历，过于看重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抓住这个经历不放的时候呢，就成了我们与主之间的墙了。所以这告诉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永远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所以当我们来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原来在第一个阶段它这么美它这么好，但是呢它在它里面仍然有许多的东西仍然要对付。他要对付的当然已经不是明显的罪因为明显的失败，明显的罪恶，他在第一个阶段已经对付的差不多了所以到了第二阶段呢，虽然他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对付，但不一定是明显的罪，不一定是明显的失败，而是他还没有到达他应该到的地步他仍然有未得之地你记得当他们在迦南的时候约书亚告诉他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也许我们已经得了很多了，但是不要忘了，仍然有许多未得之地等着我们往前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学习的，特别要注意的换句话说，他还需要经历什么呢？更深的试炼，像火的试炼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杯子如果你在外面涂一些很美丽的图画涂的是很美丽，但一擦就掉。这个图画要怎么样深入这个里面呢？你是要经过火来烤的。当经过火烤了以后，这杯子上那个美丽的图案就不会褪去了。换句话说，它还需要经过火的试炼好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它的里面，成为它的生命。这个是主在它第二阶段里面要带它走的所以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永远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有一个受教的心就好像大卫他在诗篇六十三篇第八节所讲的话，我们以前也提过诗篇六十三篇第八节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所以我们的心都要紧紧地跟随主。当我们心真的紧紧跟随主的时候呢，他的右手就要来扶持我好，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雅各第二段的时候，一开始第八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 看啊，我穿山越岭，他穿山越岭而来。所以他虽然还在他的床上，还在他的安乐窝里面，还在他的回味他从前的那个经历的时候，他听见了他良人的声音，他看见了他穿山越岭而来，感谢主，他还能看见，还能听见，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失去他爱主的心，虽然他不懂，但他向着主的心并没有失去，他仍然爱主，所以因着他没有失去这个爱主的心，所以他属灵的听觉跟属灵的视觉仍然还在，他看见了主穿山越岭而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山跟岭都特别讲到艰难，讲到险阻说的，所以我们的主穿过一切的艰难，一切险阻，险阻过来。第九节，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那他看见了主穿山越岭而来，那他的良人像什么呢？像羚羊，像小鹿。这个形容很重要。羚羊在原文的意思有母鹿的意思，所以呢，他看他的良人好像母鹿又像小鹿。为什么说他像母鹿像小鹿呢？因为鹿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他的清新，讲到他的活泼，讲到他的满了朝气。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先来读三处的圣经我们再来解释就容易清楚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讲到我们主是我们的牧人，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这是主的一个方面，这很重要一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瓶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那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仅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他更是大牧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主不仅是好牧人，他也是大牧人。最后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希伯来书后面两卷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现在呢，我们主不仅是好牧人，不仅是大牧人，他也是牧长他就是所有牧人中的牧人所以呢，当他是牧长的时候，他要显现，他要回来的那如果我们在他面前忠心的话呢就要从他那里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读了三处圣经，主是好牧人，主是大牧人，主是牧长那为什么我们要来介绍这一段呢？因为这跟我们现在讲的雅各书第二章很有关系因为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主好像母鹿像小鹿的时候呢圣经特别借着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讲到我们主怎么样做我们的牧人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到二十四篇这都是我们以前读过的我们来复习一下 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都是被称为弥赛亚的诗篇，啊啊，都是讲到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牧人。二十二篇呢，就讲到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所以在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呼声。他是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啊，好，到了第七节第八节就给我们看见，啊，他在十字架上受羞辱的情形，啊，第七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啊，所以你记得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有人在讥笑他，你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但是我们的主不救自己，他不能救自己，他必须死在独楼地。因为如果他救自己，他下来了，我们就没有救了。所以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我们舍命。如果你再读22章的12节到18节，我们就看见他十字架上的情形，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酒。你看，这就是十字架上我们主的那个光景，他们为他的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沾酒，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但是到了二十三章，他就成了我们的大牧人，从主里，从死里他复活，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我们的牧者，我永不缺乏。所以你看诗篇二十三篇一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不致缺乏呢？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阴间，他现在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不会缺乏。他可以引我们，使我们在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走过了死亡的荫谷，死亡的幽谷，我们只不过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因为死的毒钩已经被除去了，所以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他能够为我摆设筵席，他能高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我们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大牧人，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到了二十四章，他是牧长，他有一天要显现，我们要从他，如果我们忠心的话，我们要从他能得了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到了二十四篇的第七节就看见了主回来了，牧长要显现了。众臣们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所以你在这里第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就把我们主完整的做我们的牧人而呈现在这里。当我们认识了这三篇弥赛亚诗篇的时候，你再来读二十二篇，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朝露。”为什么调用朝露？这早晨，早晨的露。满了清新活泼有朝气，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经过了黑夜，经过了死亡，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二十二篇是他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照理说这是一个很悲哀的诗歌， 但是呢，他调用朝露，必须要清新、活泼、有朝气，因为我们的主会经过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如果继续读二十二篇啊，从十九节开始看啊，从十九节开始，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你记得我们的主最后断气的时候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二十二节怎么讲呢？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所以这是蛮有盼望的诗啊，这并不是一个很可怜的诗歌啊。这就是为什么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有两面的，十字架不仅是有死的一面，还有复活的一面。所以当我们在读雅歌啊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的显现是怎么样呢？他还是带着复活的能力穿山越岭而来，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阴间的权势，胜过了一切艰难险阻。所以对这个跟随主的人来讲，这乃是一个完全新的启示，是他不明白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真的抓住了一点点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往前了。但是主呢，要让我们经历与他穿山越岭，主要呼召我们来走这一条道路。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启示，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许知道十字架死的一面，我们不知道十字架复活的一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好，我们再回到雅歌啊第二章的第九节啊，他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母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面啊。我们讲过他不是站在门后，如果他站在门后他就进来了，但他现在是站在墙壁的后面啊，所以他并不是要进来，他不是进来跟这个驴子躺在床上安息，他来是站着准备要行动，准备要行动。换句话，他要带领他穿山越岭而去。那感谢主，在这里他虽然是站在墙壁，虽然有墙壁，但是还有窗户，他可以往里观看，还有窗棂，窗户是大的窗户，窗棂就是小的窗户。所以虽然有墙壁，人虽然有墙，但是感谢主，他总为我们而留了，为他自己而留了窗户。为什么呢？因为对一个已经曾经奉献过的人，主总是有办法来光照，来启示他。所以这时候主就向他有呼召了，有两个呼召啊，两次的呼召。如果你读第十节的话啊，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你读十三节的话也是一样啊，十三节，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发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主两次说到起来与我同去，因为主知道这个呼召我们常常跟不上，所以他一再的呼召我们往前，意思就是说要离开你现在有的地位，要与主一同穿山越岭，经历主复活生命的大能，这是我们需要学习来经历的。所以今天这个呼召也是对我们来说的，要经历主复活生命的大能。什么叫做经历主复活生命的大能呢？我们知道这一个是主已经给我们的应许，主早就应许我们了。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看见向我们信的人神要显一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怎么样的能力呢？多大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所充满的人可以说丰满啊。所以你看见神早就应许我们了，但是我们常常跟不上啊。这个能力呢，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呢也要在我们身上。所以在第一个阶段的经历里面啊，就是我们讲到雅各的第一个阶段经历里面，他曾经学习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他是一个认识十字架的人。但是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不知道十字架的两个方面，一面是说到十字架的死，另一面是说到十字架的复活。在他第一段的经历里面，他的确学到了十字架的经历，但他注重在十字架的死的一方面，他还不知道十字架复活的那一面。他已经有了快跑跟随主的经历，但是他还没有穿山越岭的经历，这是主要他经历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有了一点点十字架的经历，我们就认为这是唯一的经历了，没有比这更高的经历了。我们常常就像保罗所讲的啊，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都会背的啊。他说，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但是呢，十字架有另外一面啊，不光是死的一面，还有复活的一面。他经历了十字架死的一面，他就以为这是最高的经历，他就安息在那个里面，这就成了一道墙。他以为他持守住这个经历，他能够把他和主关在墙里面，把世界跟其他的关在墙外。他是盼望这样子呢，他就能够跟主有永远的同在，这是他里面的感受。所以我们也常常一样，我们有了一点点的属灵的经历以后，我们常常盼望呢永远就留在这个经历的里面，但不知道呢，不知不觉呢，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为自己筑了一道墙结果把主也关在外面去了这就是我们在第二个阶段里面我们看见主在外面的原因感谢主，他还能够听见良人的声音，呼召他起来与我同去所以主要呼召他一起来经历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为的是什么呢？你如果读到后面就知道，因为前面主给他预备了侍奉预备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有复活生命的大能为的是前面的侍奉跟征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这是我们晓得，这是主呼召他的原因，要与他穿山越岭而去，让他经历主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但从另外一面来看呢，主的呼召主的呼召不但是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呼召他与主穿山越岭，经历那复活生命的大能，这是呼召的这个积极的一面那消极的一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消极的一面是怎么样呢？就是呼召他脱离他的自己，脱离他的自己。所以这个呼召呢，一面是呼召他与主一同往前，经历主那个穿山越岭的复活生命的大能。从消极来讲呢，是一个脱离自己、脱离己的呼召 脱离己的护照啊。因为什么时候当我们真正满足于我们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满足于主给我们的那个爱那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满足于主给我们那个交通的甜美的时候，当我们就不愿意继续跟随主往前的时候啊，这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我们为我们自己还有保留，我们的自己呢还有掺杂，我们想要保留自己，不愿意被主更深的来制作，这就说出了仍然是为自己而活，不愿意为主来活，这说出了我们仍然有自己的拣选，所以这是我们的己，所以主要我们呼召我们呢脱离这个自己，脱离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不再为了自己的享受，不再有自己的拣选。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满足了，主没有满足，我们得着了，主还没有得着，我们满足说出了我们仍然以自我做中心，我们还有自己的拣选。所以我们人啊，你可以舍去世界，我们人也可以舍去罪，但我们不能够舍去自己，这是我们的问题。对付罪很容易，比较容易，对付己非常的难。所以我们如果不把己完全的交脱，不彻底的弃绝我们的自己，主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权。也如果我们为自己有保留呢，我们就不能够跟主一同经历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我们曾经读过约伯，约伯就是最好的例子，对不对？约伯在神跟人来看，神也给约伯做见证，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太美了，对不对？但是 约伯不认识自己，但是主认识他，所以他就向你看，我们神主动向仇敌挑战，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这么完全，这么正直，这么敬畏神远离恶事？其实仇敌早就出于约伯，这么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知道仇敌常常就要想要找机会来攻击这个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攻击，因为周围神给他缺上了篱笆。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知道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我们周围都有神的保护，如果不是神允许仇敌没有办法攻击我们。但是现在呢，神太认识约伯了，神愿意把这个篱笆撤走，所以当他篱笆撤走的时候，你看仇敌很厉害，第一个就把他所有的外面的财产甚至儿女都拿走，但是约伯站住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照理说仇敌要退去了，对不对？但是仇敌没有，仇敌很清楚，你可以把人的外面拿走，但是你让我来攻击他的身体，所以你看神也允许他，神允许他不是因为神残忍，而是神认识约伯，所以从脚底到头顶身疮流脓发臭，但是约伯仍然不一口犯罪，连他的妻子都说，连他妻子这么亲近的说，你离弃神死了吧，但是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你就看见了接下来怎么样呢？撒旦退去了，对不对？换句话，撒旦已经被打败了，那神可以放手了吧？但是神有更高的目的，因为神知道约伯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对付，就是那个己。所以你看这个己会隐藏的，人可以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人仍然保守己在这个里面。所以现在神要在约伯的身上做很多的工作， 一直做到有一天，你看约伯被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厌恶自己，本来他充满了自义，充满了自己的荣耀，充满了自怜，他觉得他可以跟神来辩驳，他知道他觉得神一定错了。但是有一天当他真的看见自己的己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他厌恶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自己的己的时候，我们会厌恶自己。所以当他真的被带到的时候，那个完全就是在爱你们的完全。你知道当他还不完全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惧怕。很奇妙哦，在人来看他这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神这么祝福他的时候，照理说他应该满足了，可是很奇妙，你会发觉他里面有个惧怕，甚至仇敌还没有攻击他之前，他惧怕已经在里面了。你记得他在写第三章的时候，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面而来。那时候仇敌的攻击还没有来，他里面已经有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爱还不完全，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所以你想想看，当他还没有被神这样对付的时候，他这么完全的时候，他里面没有安息。为什么？里面有己在，他没有办法安息。为什么？因为神没有办法在他里面安息。当神没有办法安息的时候，他绝对没有办法安息，所以他里面有恐惧。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约伯最后一章的时候，他得到了安息。你想他以后再碰到事情，他里面会不安息吗？他不会了，他安息了。所以这是主在第二段的经历里面对他的呼召，但这个呼召太难了，所以你会发觉呢，第二个阶段他没有答应主的呼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什么都可以舍，但是己不能舍。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啊，这就为什么主对他要有这样的呼召。因为如果我们不把己完全的交托，完全的弃绝，主不能够完全的掌权，我们就不能够经历与主一同复活穿山越岭而来的这个经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主的两次对他的呼召，起来与我同去，起来与我同去。因为主知道我们，主知道这个答应不容易，但是主仍然 要有这样的呼召，因为主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做。所以接下来你会看见很特别的，就提到了冬天，提到了雨水。那冬天跟雨水是形容什么呢？就形容在第一个阶段之后，如果他没有跟上主的话，他所有前面那个美好的经历呢，都要变成冬天，都要变成雨水。冬天是又冷，冷的时候你再碰到下雨，那是更又冷又湿，那这个时候你什么活动都没有了。但主呼召他往前呢，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呢？这是一个春天的景象，百花开放，百鸟鸣叫，斑鸠的声音在境内也听见了。因为在巴勒斯坦，每次春天来的时候，你听到斑鸠在那边叫。无花果的叶子也渐渐成熟了。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这个是经过冬天，这是冬果，无花果树的冬果经过冬天以后慢慢要成熟了。葡萄树开花放香，换句话说葡萄要结果子了。所以这些都是吸引他，告诉他要去。如果他不跟着去的，他就像什么呢？他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还没有出来，但主呼召他，意思就是说叫你出来。所以呼召也是让要怎么样呢？容主来看他的面貌，听他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 主在这里对他有呼召。当然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大概的先介绍一下，下次我们会介绍更详细啊。所以你看主的呼召就给他看他现在的地位啊，如果他没有继续跟上去呢，他的地位就像冬天，像下雨的时候啊，像你虽然是在十字架里面，因为磐石是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裂开嘛，他是在没有错，他是在经历十字架，但是他还没有经历复活的大能，他还在石岩石穴中，他正在陡岩的隐秘处，他还没有显出来，还没有那个美丽的面貌跟柔和的声音。如果他没有出来的话呢，这说出了什么呢？有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所以小狐狸一方面讲到啊，它是很隐藏的，不像大狐狸很容易看见的。另外一方它破坏力很强啊，因为狐狸大的狐狸很聪明，它专门吃葡萄而已啊。小狐狸是什么都搞不清，乱咬啊，就连枝子都咬掉了。你吃掉葡萄还会长葡萄的，你咬掉了枝子就不会长了啊。所以很多这些小的这些毛病啊，这个隐藏在我们籍里面的东西很可怕的啊。你不但是破坏了果子，你连将来要长果子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是主对他的呼召，但是很可惜他跟不上，他知道这里有阴影，所以他说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当这些影子散去的时候，你要转回来。他不但没有跟上呼召，他盼望走回来，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现在他们在分离的地方，但是他跟不上，他要主回来啊。所以这段的经历啊，也常常会成为我们的经历啊。所以当我们在读这第二段经历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的学习啊，在属灵的路上它发生的问题啊，一方面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啊，来启示我们啊，也来鼓舞我们继续往前面啊，来奔走他要我们奔走的路啊，越过越脱离自己，越过能够与主啊，经历那个穿山越岭复活生命的大能，为的是来自前面主给我们预备的那更深的侍奉跟更厉害的属灵的征战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啊！在这个一个特别的时代，主，你仍然把你的话啊摆在我们的面前。为的是你向我们有更深的呼召啊，要我们起来与你同去。主，深愿你开我们的眼睛啊，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啊，也给我们那个爱的吸引，让我们能够答应你的呼召，与你进入更深的地步。你恩待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啊，你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因此我们求你继续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你恩待怜悯，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